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到了纪念救主降生的季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慈爱和怜悯是我们神的属性之一。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慈爱的神会发怒吗？发怒实际上是神的另一个属性之一。当今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不大相信神会发怒，他们觉得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不会发怒，他也不会定人的罪，将来也没有最后的审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关于神的愤怒和审判在圣经中都有明确的教导。神的愤怒和神的慈爱、良善、怜悯一样，都是圣经的重要主题，我们绝不可以视而不见。是的，神是爱，神爱一切的良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他对公义的热爱表现在他对一切邪恶的痛恨，因此呢，神必须审判邪恶，谴责邪恶。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愤怒和人的愤怒等同起来。神的愤怒不是那种失控的，不是那种失去理性的那种自私的情绪，而是神圣洁、公义和慈爱的必然结果，也是神他神圣统治的必须要有的。那么要认识我们神全备的属性，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经，要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来认识，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凭空想象。有些人呢，把神想成一位好好先生，或者是呢，把神呢想成是一个像圣诞老人一样的慈爱、慈祥和蔼、笑容可掬、一点都不会生气的神。那么圣诞老人一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那就是无论他到哪里都是吼吼吼，什么都是好好好啊！你有信心也好，你没有信心也好，你追求敬虔圣洁也好，还是你随波逐流也好，你忠于自己的配偶也好，还是你有婚外情也好，不管是非好歹都是好好好。到了一个地步，那就是人人有奖。那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这对神绝对是一个误会。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不是厚厚厚的神，而是一个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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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如果神的圣洁受到了挑战，如果荣耀的属性、神荣耀的属性被我们所藐视，神他就会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什么？他会发怒。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不轻易发怒。刚才我们读的经训哈，不轻易发怒。而事实上，这五个字就已经告诉我们，神是会发怒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怎样来亲近神、来侍奉神、来敬拜这位满有慈爱和怜悯，这位神？那么我们当怎样来亲近他？那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不仅是没有慈爱怜悯，他也是一位会发怒的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7-11节。这里是这样讲的，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我们 就看这段经文。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神是会发怒的。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思考，到底神会向什么人发怒呢？那些惹神发怒的人是谁呢？那么希伯来书13:16他就这样告诉我们说，那时惹神发怒的人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些惹神发怒的人已经成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跟你我一点都关系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读这段经文。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看希伯来书3:10。那么在这里呢，神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弟兄姊妹，当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个误解，就是神怎么会厌烦那个世代的人呢？实际上在希伯来原文圣经里边呢，并没有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没有特指哪一个世代，而是指所有的世代。这一节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所要告诉我们的是，神厌烦的是某一种人，这种人在每一个世代都存在。哪一种人呢？就是惹神发怒的人。惹神发怒的人在哪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惹神发怒的时代。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惹神发怒的时代。我们看了那么许多的天灾人祸，我们是不是感到神在发怒？那些天灾人祸和我们人没有关系吗？只是人没有意识到而已。但这段经文它所要提醒我们的是，那么这些惹神发怒的人并不是指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些惹神发怒的人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那么这些人不就是神所拯救的人吗？这些人不就是经过红海来到旷野的那一群人吗？从属灵意义上讲，这些人不就是那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吗？所以可以说，这段经文也是在提醒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神的儿女会惹神发怒。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思想，到底哪一些基督徒会惹神发怒呢？惹神发怒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而且我们更需要知道，怎么样才可以避免惹神发怒，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里边去呢？那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问，喜欢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不是一位慈爱的神吗？为什么慈爱的神会发怒呢？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明白，爱跟发怒一点都不冲突。如果你身为父母，相信你完全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你会不会对你的儿女生气呢？因着你儿女的无知，因着你孩子离谱的行为，甚至做出一些无法让你接受的坏事、蠢事，你会不会发怒呢？我相信正因为你爱他，你一定会的。如果那不是你的孩子，不管他做了什么错事、蠢事、坏事，你可能都会无所谓。同样的，这就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爱之深，恨之切，所以神一定会发怒。当神看到他的儿女顽梗悖逆到一个地步，已经触到了他所能忍耐的临界点，神就会发怒。为什么？因为他发怒是要救我们脱离某一种的危险。所以说，神的爱跟神的怒气一点都没有冲突。我们不要把神发怒的责任归给神，好像发怒就是不对，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如果觉得只要神有怒气就是神的错，我们就是把责任归给了神。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应该思想神发怒，我们的责任在哪里？神既然是如此的慈爱，什么样的人才会让慈爱的神发怒呢？换句话就是说，到底哪些人会悖逆，会离谱到一个地步，连如此慈爱的神都会向他发怒？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问的问题。那在希伯来书3:9-10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这里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那么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种人会惹神发怒。第一种人呢，就是试探神的人；第二种人呢，就是心里迷糊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两种人呢？你会不会试探神呢？你心里会不会有时候会迷糊呢？那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试探神。试探神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当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多次的试探神。那些试探神的人呢，基本上是有三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是相信神的啊，他们看见过神迹的，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他们虽然他们相信神，但是他们的信心呢却是很小，经不起考验，经常随着环境的变化起起伏伏，那么一碰到难处他们就怀疑，就动摇。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呢，当以色列人试探神的时候啊，那么他们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在试探神，那么试探了还觉得自己很无辜。你比如说有一次上帝在旷野中对他们说，你们试探我10次，你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不是马上就俯首认罪，说是10次？不是的，他们继续的在那块顽梗悖逆，甚至与神顶嘴啊。那么当耶和华神说你试探我10次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扳着手指头在那算，说哪里有10次啊，只不过是有3次而已啊。所以弟兄姊妹，恐怕你我并不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强多少。今天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如果神说你得罪我10次，你会马上知道哪10次吗？我很怀疑我们会不会知道。实际上试探人的这三个特点，在今天的教会，在我们身上恐怕都有。首先我们符合第一个特点，我们也相信神，甚至有不少人也看过神奇妙的作为。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的信心也很小，我们的眼睛常常是看环境，如果环境好我们就对神有信心，如果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心里边动摇，我们就开始埋怨。那第三个特点呢，你会不会试探神而不自觉，自己活在罪里边还不知道是在得罪神，你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挑战神的底线？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符合了这三个条件，我们今天就必须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惹神发怒的人。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中看到神的许多的作为，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大能，但是他们还是试探神。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试探神的吗？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岁月里边，一碰到难处就抱怨，就试探神。他们缺水的时候就争闹不休，缺少食物的时候更是哀声遍野。 当神把水和食物都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满足，竟然向神抱怨说这些食物是淡而无味，我们需要吃肉。后来神呢就把鹌鹑这种鸟啊，一种鹌鹑，我过去下乡农村的时候看过这个鹌鹑啊，鹌鹑这种鸟是比较大也比较胖，是很好吃的野味哈，是吧？它也比较傻，比较好抓，是不是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去抓这鹌鹑有关啊？所以就是这很好的野味都赐给他，但是以色列人你看他满足了没有？没有，他们可以说是贪得无厌，是欲壑难填呢。肉体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那上帝呢实在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呢，一再的宽容他们，他们要水上帝就让磐石裂开给他们水喝，他们要食物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吃，当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感到玛拿不好吃的时候，上帝还给他们加菜。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他们就是这样不断的试探测试着这上帝的底线，一直在试探上帝忍耐的程度，他们想要知道上帝你要宽容我到什么地步，你容忍我最大的底线是什么，这就是试探神。弟兄姊妹，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的孩子做错了事的时候，你心里压着火，你在大声喊他的名字的时候，第一声他没有回应，当你再叫第二声的时候，他还是不回答你，但是当你大声第三声大声吆喝他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感觉到你要发火了，是吧？他才不得不应付你，不回应你，这就是他在测试你对他容忍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也一样的这样的试探神呢？当你生活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那里开始抱怨呢？以至于抱怨到一个地步，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主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主啊，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病，好像所有的不幸统统都是神加注给你的。如果单是问为什么问题好像还不大，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基督徒在问为什么，却不想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他想要给神给他一个他想要的答案，而圣经给他答案却是他不想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试探神。而一个不断试探神的人，当他碰一个不会试探神的人，当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会这样说，他说，主啊，就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难处，但是我信得过你，我信得过你不会把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你给我承受。那么一个不试探神的人，纵使他的生活有难处，纵使他的身体有疾病，他也会对神说，主啊，无论如何我相信在困难中你不会离开我，我相信在苦难当中你仍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需要这样的信心，保守我们自己不落入到试探神的地步，但是要保持对神的信心，这是我们的责任。有好多时候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神，说，神啊，你给我这样的信心，实际神是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但是神绝不能取代你对他的信。过去我下乡农村的时候看过孵小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母鸡孵小鸡哈，21天小鸡一定到那天的时候小鸡要出壳了，那是我们那时候做小孩子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一天，因为小鸡一个个要从蛋里边出来了，那你就看那个蛋壳慢慢的被里边的小鸡就啄开了，就开裂了啊，那个甚至你都可以听到里边微弱的小鸡在叫的声音。到那个时候你可千万你别做好人哈，你去把那个蛋给它扒开，那扒开它就死了，是吧？必须它在里边要这个慢慢把壳破裂开，然后呢它从蛋里边蹬出来， 自己挣扎着蹬出来，这样这小鸡才能够存活，是吧？如果你去帮他那忙的话，这就完蛋了，是吧？即便他能够活下来，他也是一生都很孱弱，是吧？那实际上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这样子的，有许多的是这个信心需要你去挣扎的，那么这样的信才是一个坚固的信，你才能够坚固下来。所以是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我们的责任。那第二种人呢，我们看惹神发怒的人是心里迷糊的人。什么叫心里迷糊的人呢？实际上在这段经文里边也有了答案。这里说，你们观看我，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最后一句话说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你想这种人迷糊不迷糊？看了半天却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他们看到耶和华的作为，看到了神迹，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因此呢，他们的信心就非常小，一碰到事情呢，他们就迷糊啊。什么叫看见我的作为却不晓得我的作为呢？简单的说，就是他们看见了神的所为，却没有看到神的所事。过去我们常常讲这个道理的哈。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神赐给他们玛拿，但是他们就不晓得神要成为他们的供应者。所以当他们有缺乏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在那里怀疑说，神到底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啊？他就想不到神实际就是他们每天的供应者。当神赐下来云柱火柱的时候，那么神是要以色列人知道，我要成为你们的带领。可是呢，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却说，他只是想说，是吧？我们看到这有这个云柱火柱哈，我们在白天晚上都可以走路，却不想到这位他们的带领者。你想想，这些人是不是心里迷糊的人？心里迷糊这几个字啊，我看这哈哈，心里迷糊这几个字，实际上呢，在英文里边是 go astray in their heart。那么在中文圣经里边，我这个是啊是在上边。那么在中文圣经里边呢，人们把它翻译成自己欺骗自己。是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多人的头脑很清楚，很聪明，可是呢，这个光怪陆离、人欲横流的世界却常常让许多聪明的人都心里迷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如果你问以色列人说是谁分开了红海，他们会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是耶和华神。这就是头脑他们很清楚的。可是当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但不知道紧紧地抓住神，反而经常的感觉神不在他们当中，就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因此呢，圣经就描写他们这一生的是什么？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八个字实在是真是合适我们好多人的一生啊，就是每天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他随意抱怨，就是任意而行，这就叫做心里迷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我们的头脑也都很清楚，我们也都知道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甚至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及圣灵的大能。可是常常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一天到晚垂头丧气，甚至落入到忧郁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光景，不就是心里迷糊的人的那种的光景吗？好，第二点，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惹神发怒的两种人，也就是试探神的人和心里迷糊的人。那现在让我们接着来思想惹神发怒的后果是怎样的呢？在希伯来书3:11，耶和华亲自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光是耶和华说话已经够令人感到可畏的了， 但是在这里还加上耶和华在怒中起誓说，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边是不多见的。耶和华神在怒中起誓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惹神愤怒的结果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也许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事实上，当时耶和华神对旷野中这群悖逆的百姓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断不可以进入我所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后来当然诗篇的作者，因为这个希伯来书这句话是引用诗篇第95篇的，诗篇的作者呢就把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呢改成不能进入神的安息。那么这就呢让我们对安息这个字有更深一步的属灵的理解。如果我们要想理解不可进入神的安息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什么叫神的安息。圣经第一次出现安息这两个字是在创世纪的第2章。那我们先知道，是通过创世纪的第1章，我们知道神用6天创造了万物。当神完成每一个创造的时候，圣经里就反复的出现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神看着是好的。当神创造了光，创造了水之后，神看着是好的。当神创造了花草树木之后，我们看到神说，神看着是好的。当神创造了天空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和海里的鱼之后，我们看神说，神看着是好的。直到最后一天，也就到第7天，那么在创世纪第2章2节，那么那里说，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这个安息是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很多人读到这个安息的时候，以为说神因为创造完了之后他需要休息，是吧？好像神创造的很辛苦很累一样需要休息，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神他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神不像我们有肉体的人一样，他知道累，他需要休息。所以说这里这个安息绝不是指休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创世纪第1章的末了，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始祖和亚当都造齐了之后，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里不但好又加了甚好，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满意，他心里边得到了满足，这就是这里的安息的意思。那么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同样是被神看作甚好的，是神最满意的杰作。那么造好了万物并且把它交给人掌管之后，神就安息了，也就是说神安心，神心满意足了。但是当亚当和夏娃他犯罪之后，神就再也无法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该明白进不了神的安息的意思了，那就是你生命的光景让神不满意，神没有办法看你是好的。因为罪使人得不到安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不得安息。如果我们的神不安息，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份于他的安息，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思想，你今天的生命的光景可以让神得到安息吗？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基督徒， 那有一次呢，在礼拜天，他开车去教会的路上，因为超速被警察抓住，给了一张罚单。那么拿到这罚单之后呢，他心里边是非常的不爽，非常的懊恼。不仅如此，他心里还有个更大的焦虑，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张罚单呢，是他最近拿到的第二张罚单。如果再拿到罚单的话，不仅仅保费要增加，恐怕连驾照都要被吊销。所以他一路都在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想到后来呢，他忽然心里边灵机一动，说：“对，我今天聚完会之后啊，我去买一个 radar detector， 我要去买一个雷达侦测器啊，放在我的车子里边。如果碰到警察在那块儿在用这个雷达枪啊，在测试这个车速的时候啊，我这个雷达侦测器啊，它就会发出信号。那么这时候我就可以把车子慢下来啊。那么这样的话，警察他就再抓不到我了。这他心里在这嘀咕这事哈。后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这个青年人就一直在想着那个 ticket， 一直在想着这个聚完会之后去买这个雷达侦测器啊。所以他的心里边在这块就一直是得不到安息，得不到安宁。那牧师后来呢，他就在这块也听到的时候，他也听不进去，他就在那块有一搭没一搭的在听牧师讲道。在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牧师讲的一句话就把他从那种魂游向外的那种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牧师他就突然听到这个牧师在台上大声就问：“你需要一个雷达吗？”他心里也吃了一惊，这牧师怎么知道我还需要雷达呢？因为他就赶紧的就仔细就听下去，原来这个牧师呢，他根本没有在讲说他想要的那个雷达哈，而是他在讲一个属灵的雷达。那牧师当天所讲的信息的所强调的就是呢，我们基督徒啊需要一个属灵的雷达啊，使我们可以随时这个测试到神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属灵的雷达呢，就是说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圣灵都会随时提醒你，神与你同在。你睡觉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工作的时候，神与你同在。那是就是连你在开车的时候，那么神也在你的车子里边与你同在。那当这个青年人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还是一直转不过弯来。他心里嘀咕说：“什么神与我同在？那未来我为什么我来做礼拜的路上他不和我同在，是吧？还让我拿到了一个 ticket 啊！所以就他就在埋怨神怎么不保守我呢？所以你看看就是这样，自己做错了事，还把责任推给神。”所以他越想心里边就越得不到安息，一直到信息结束之后，那么那个牧师开始呼召说：“今天有谁愿意神来掌握你人生的方向盘，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驾驶，你就到前面来。”那么到这个时候，圣灵光照那个青年人，让他看到自己心里边那个罪念，并且他降服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让你成为我人生的驾驶。”弟兄姊妹，如果神成为你人生的驾驶，你还需要那个雷达侦测器吗？如果耶稣成为你人生的驾驶，你还会担心开快车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之所以常常得不到安息，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边常常想的是罪是恶，我们所想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千方百计的在想怎么样去钻法律的漏洞。如果我们的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歪门邪道，我可以跟你讲，你永远都得不到安息。如果你心里边对某个人只是有苦毒、有怨恨，一直都在想着哪一个人伤害过我，哪一个人得罪过我，我一定要报复他，我可以跟你讲，你永远也得不到安息。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生命的光景可以让神得安息吗？我们可以有份于 神的安息吗？最后让我们思想，怎么样可以不惹神发怒，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那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今天若听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是的，如果我们不再惹神发怒，当然神的怒气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进入安息的途径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而听他的话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我们不可硬着心。弟兄姊妹，什么叫硬着心？硬着心就是听到是听神的话，听是听了，但就是不去做。你讲归讲，我听归听，讲不讲是神的权利，听不听是我的自由，这就叫做硬着心。不止如此，我们看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二十到三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对先知以西结说，说他们，也就指着悖逆的以色列民哈，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听天知先知所传耶和华的信息、啊、就像听流行音乐、听抒情歌曲一般，听过了、享受过了，却不去行，这就叫做硬着心。那么不要硬着心的意思就是说，听神的话，把神的话听进去，再把神的话行出来，这才叫做没有硬着心。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起而行道，那现在我们就要可以问问我们了，我们到底行出来多少？还是听归听，是吧？那这就叫，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就叫硬着心。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有许多的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听神的话，但是常常不知不觉的是叫神在听我们的话。比如你听有些人祷告，祷告了半天哈、啊，好像你就看他在给神一些建议，是吧？好像我们神不够清楚，他比较清楚，所以他在这一再提醒告诉神他应该怎么做。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啊，晚间他在自己房间里祷告的时候，这小孩还不错啊，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他还知道祷告。他晚上祷告的时候呢，房门开着，他爸爸无意间呢就从他这房门门口经过，他看到儿子在祷告，但是他听不见儿子在祷告什么，但是有一个字他听得非常清楚，他就听儿子祷告的时候经常说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那他爸爸就感到很好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逮着机会他就问他儿子，就说你那天祷告啊一直在提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儿子就跟他说，他说哦，是这样子的，那天在学校里边考试，我有一个题答错了，就是我把加州的首府啊答成了 San Francisco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这个 San Francisco 变成加州的首府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感到很好笑吗？我们在祷告中是否也会说，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你一定要满足我的要求，纵使那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祈求，也求你答应我。我们可能会笑这个小孩子，可是看看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又怎么样呢？我们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要神听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听他的话，我们就不会硬着心，我们就会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呢把他的话活出来。最后呢，我们要来思想神为什么要发怒。如果神没有发怒，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神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过怒，就不会有挪亚 时代的洪水泛滥，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定会有许多的罪恶泛滥。因为在那个摩亚时代，圣经是那么描述的，说众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如果神没有发怒毁掉那个索多玛，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那既然是一个同性恋多性恋人兽恋充满的世界，恐怕人类就没法正常繁衍到今天了，恐怕就没有今天的你跟我。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神从来不发怒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如果神对奴隶贸易，对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神看到没有道德底线的同性恋双性恋甚至人兽恋，他都不怒火中烧，他是凭什么是善良的？凭什么是慈爱的？如果他见到邪恶却无动于衷，看到人作恶他也不会发怒，他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安慰？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因此说，神的发怒是要提醒我们，是要警告我们，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他发怒实在是对我们的爱。当然我们也看到，神在义怒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恩典，就算是洪水泛滥，我们也看到他仍然保留了挪亚一家人，就算是他毁了用天火烧灭了索多玛，神仍然派天使拯救义人罗德一家，我们希望是其中的一个。在前段时间，我们在教牧长老会议上，我们教会讨论了一个，订立了一份圣洁公约，就淫乱、奸淫、婚前性行为以及同性恋等问题，根据圣经明确地表明我们教会的立场，勉励我们过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免得我们碰触到神的底线，惹神发怒，招致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份圣洁公约定的是非常的好，以后大家可以会看到，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根据下边的经文去读神对这些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仅仅是有着慈爱和怜悯的神，也是一位圣洁公义愤怒的神，他绝对不会对任何邪恶无动于衷，他心里的怒火是不灭的。神的怒火向罪人发作，圣经是怎么说的？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同时呢，我们大家也一定要警醒，不要自欺，以为神不灭的怒火仅仅是向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发作，仅仅要除灭那些最坏的恶人。不是的，在神的心里边并没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罪，一种会让他发怒，另一种不会让他发怒。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假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不管罪的性质或者是形式如何，都是罪，都是神所恨恶的。我们可以想想看，人类祖先只是因为吃了一个禁果，如果那件事情和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屠杀，和我们每天在这个电视新闻里看到那个骇人听闻的头条新闻相比的话，那算什么事情？可能我们以为是小事一桩，但是就是这一个悖逆的行为，却招致神的愤怒，甚至使全世界都受到了咒诅。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一切的罪都是可憎的，并且凡是犯罪的都是神所恨恶的。圣经常常用一句话说，神的震怒常在悖逆之子的身上。那么说一千道一万，要逃避神的怒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听神的话，并且照着神的话去行。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了这个信息之后，都愿意向神说：神啊，我 愿意听你的话，并且愿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而是借着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不惹神发怒的基督徒。主啊，但愿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在神面前恐惧战惊，敬虔度日，做成得救的功夫。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